来一起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了哦。第一次上课我们把希伯来书做了一个简介，第二次上课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第一章，那么今天和下一次就要来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有很多背景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两次的时间来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么假如大家都有讲义都预备好，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我们相信人的话语不能改变人的心，但是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出的时候，我们就充满赞美，因为你是发出使人生命改变的属灵的深刻的永恒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打开我们的心，预备好领受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请大家也一边看讲义一边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那么一开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也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比较了啊。那么假如你有来第一堂，我相信各位就一定知道希伯来书是一本充满了各种比较的书卷，对不对啊？因为这些信徒这些听众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要做抉择，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继续跟从耶稣的决定。那么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必须要了解跟从耶稣是一个超越的道路啊。好的，那么第二章第一节我来读给各位听，一到四节哈。那么你听的时候你也来想一想在这里做些什么比较了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有没有一个比较啊？有没有啊？一个呢就是天使所传的，对不对？另外呢救恩是主亲自讲的，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比较啊？那么前面第一章就是上一堂的课程内容做了一个重要比较，那就是这位儿子就是耶稣超越了天使，对不对？那就是上一章也是上一堂的内容，耶稣超越了天使。那么下面很合理的逻辑推理了那么既然耶稣超越天使，那么耶稣所传的是不是也应该超越天使所传的？有道理吗？那当然有道理了，是不是啊？好了，那么什么是耶稣所传的呢？耶稣所传的就是救恩啊。那么什么是天使所传的呢？天使所传的就是律法了。那么在各位的讲义中呢，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的介绍啊。在各位讲义，今天是第八页，第三点啊，这里讲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指律法，看到这一段吗？当然了，在出埃及记19、20章那一边呢，神颁布律法特别是十诫等等在这个记载里面呢，好像没有提到天使出现是神直接给摩西嘛。但是呢，在其他经文呢，的确提到了天使是参与在神颁布律法的这个过程中，譬如《生命记》、《诗篇》、使徒行传、加拉太书这个经文都列在第三点这个地方了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因为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了，是神的这个代言人了神的一个一切工作的一个出口了，所以神要传律法给摩西是透过神的使者传的，这种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非常直接非常鲜明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假如天使所传的哈，你们都这么恭敬敬畏啊，因为凡干犯悖逆的，受了该受的报应，哇，不得了了啊！天使所传的都这么样的恐惧战惊的接受啊。那么现在谁传呢？现在是儿子救主亲自传的，那么是不是应该更加要敬畏的领受啊？是不是啊？啊，用一个人间的比喻了啊，广东省省长传给你一个省政府的命令，哇，你很紧张的话哈、哦，那么中南海给你的命令，你要不要更紧张？啊，那更紧张了，是不是啊？那首都来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是吧？因为更厉害的、更高级的、更有权柄的人说的话呢，你更要小心哦。所以这里说，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不止主讲了，听见的人又证实了，对不对？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恩赐做见证。这个主所讲的救恩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第三节就很严肃的讲，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推理是不是很合乎逻辑啊？是不是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陶醉呢？啊，对了，好了。那么有了这一个呢，这个第二章呢，这个是延续着第一章来的啊。那么这里稍微顺道提一提了啊，各位手上的圣经哈、啊，有分章有分节，对不对啊？啊，不过这个章节的划分哈、啊、界定哈、啊，不是原来圣经的划分了、啊。这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原来的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那么后来的人为了阅读啊等等方便，于是就分成第一章第几节啊，当然也有好处了哈、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对不对啊？那么希伯来书很长啊，13章哈、啊，那么假如到了后面我们说第13章第3节啊，这样很容易找，对不对？假如没有章没有节的，我们就要讲什么呢？啊，第1200句话，是不是啊？那你就要数咯，哪一个是1200句话，对不对？所以有章有节是方便的啊、哦。不过呢，这个章节这么一分呢，有时候就会啊、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呢，有时候会被误导了啊，以为第一章是第一章，第二章是第二章，中间有一条鸿沟，中间没有鸿沟的啊。啊，原来写作的时候，这位作者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所以第一章结束呢，第二章的1到4节应该是第一章一个综合的结论，应该这样看的啊。因为前面讲到天使的超越嘛，所以天使这么超越，但是呢，儿子比他更超越。现在天使讲的都这么恐怖，儿子讲的就当然更要严肃的、注意的去领受喽。那么这个就结束了。前面儿子和天使的比较这个段落了，是吧？好了，那么完了之后就开始第五节了。那么下面呢复习一下了哈，第一章了哈，复习一下，假如你上个礼拜没有来，稍微提一提，第一章1到4节是一个序言嘛，神借着基督向世人说话了啊。第5节到第14节就是第一章的剩余的部分，一个主题了，就是基督超越了天使了，是吧？那么现在第二章了，所以了，或者是因此了，就是一个结论了哦。接着上面的话语的结论是什么呢？一段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应用。这个应用就是，既然基督超越天使，那么基督所传的救恩就肯定要比天使所传的律法更要慎重咯，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么就结束了。那么下面第五节开始呢？那么这位作者呢，就转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哦，这个话题说什么呢？第五节，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第2章第5节，他说：所以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啊，下面一起读好不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好，先放放水。这个下面上面和下面有一个引号，对不对啊？各位的圣经有吗？有引号，这个引号代表着呢，这是一段从旧约引来的经文，是不是啊？那么作者也这样说了，在经上某处证明，有人这样说啊。那么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某处中呢，是某处是哪一个处啊？啊，答案在这里，诗篇第八篇啊，他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第五到第七节，这个就是说的经上某处了啊。那么这是诗篇第八篇的话，来证明什么呢？来证明这个世界哦，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是第五节讲的。那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呢？他就说啊，以前圣经有讲过诗篇那里某处，就是诗篇那里啊、哦。那么啊，讲到什么呢？哦，这个世界哦，交给谁管呢？第八篇说交给人管的嘞，因为第八篇这里说，你叫他，他是什么？他就人算什么？这个人哦，世人算什么？这个世人哦，对不对？你叫世人比天使小一点，是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他是人哦，就世人哦，管理啊，叫万物都伏在他，他的脚，他的脚是谁？人的脚啊，是不是？所以一开始说这个世界哦，没有交给天使管，是交给谁管的？人管的，因为他用诗篇第八篇来追溯这一段经文了哈。好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了哈。那么这个引用是什么呢？这引用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位作者的思路哈。他现在在写这个重点嘛，写哈，写完之后他突然间一跳到旧约诗篇第八篇。用那一段经文的主题放在这里来推论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的人而言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应不应该回去看他所引用的经文呢？应该吗？当然应该了，是不是啊？诗篇第八篇了。不过呢，对当时的读者而言，我们相信这些读者是很有旧约背景的人呐，对旧约很熟的啦，所以呢，很可能他一讲诗篇第八篇，哦，全部都来了，是吧？就好像我们一讲中国成语，你全部都来了，是不是？有没有？你有一天带一个你的白人朋友William 去看一个医生一看到这医生一进去中国医生啊，哇，一进去呢就有大招牌写着。金枝华佗啊，看到吗？今日的华佗，什么意思啊？说他这个医生很厉害了，是不是啊？哇，你这个朋友 William 他也懂一些中国字他一看金枝华佗啊，金他了解呢，现在啊，枝他也了解，哇，这个不简单了文言文他也知道今天的啊。但是华佗，什么是华佗啊？那你要跟他解释典故咯，对不对啊？华佗是什么呢？你就跟他讲啊，那是三国时代啊，有一个名医叫做华佗，哇，他好厉害啊，他最后成为曹操的御医了，对不对啊？哇，曹操常常头痛啊，华佗就给他针灸了，干什么了哇，医好了，不过没多久又发了他又针灸了，干什么就医好了。最后的话曹操实在耐不住了他说我这个头痛能不能根治华佗啊。华佗说可以怎么治法了？要把你的头切下来洗干净了再放回去。哇，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哇，曹操一听还得了，你要把我宰掉。于是没有宰我之前我先把你宰掉了。于是曹操要把华佗杀掉了，就把他杀掉了。然后华佗的太太师母一听，哇，糟糕了，曹操杀了我的先生了他就赶快要切断关系，你知道吗？就把华佗一生所写的这些药方医药著作全部一把火烧掉。 哎呦啊，他的徒弟一听，哇，师母把师父的东西烧掉，不得了，赶快去抢救啊！但是去到的时候，很多都烧掉了，有一些还没烧的哈，从火中救出来的哈，就是那些阉鸡阉鸭的手术。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没有啊，哎呀，这个是华佗的传说了哈啊。那你要跟这个 William 解释这个背景嘛？哦，他就明白，哦，那我明白了，这个 Dr. Liu 就好像以前的华佗，对不对？对了，这样子的。我讲了一大段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典故哈，这个引用了中国文化的典故了吗？你要跟他解释喽。对我们呢，不需要讲这么一大段啊。啊，金字华佗就这个 Dr. Liu 很厉害了，就这样，是不是？哦，那么现在我们呢，就好像这个 William 啊，来到旧约圣经啊，我们没有那个典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里诗篇第八篇讲什么，我们要不要去寻根究底，把第八篇翻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应该？哦，应该的哈。好，所以下面呢、啊，我要请大家哈。要回去看看华佗了啊，就是诗篇第八篇了啊。好，请你一只手哈放在希伯来书了啊，然后另外一只手哈打开诗篇第八篇。哦，诗篇第八篇。不过呢，这一段经文很短啊，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掌握的了啊。好，诗篇第八篇，得到了吗？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诗篇第八篇，一起读一读啊，得到了吗？得到了啊，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哇，这首诗歌真的很美哦，讲到耶和华的名啊，何其美。那么在各位的第九页的讲义哈，我就把诗篇第八篇稍微做一点解释了啊。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呢？因为要了解希伯来书引用这里哈，必须要先了解他们的背景了，对吗？好，那么请看第九页的讲义哈。那么这个翻译呢是新译本的译文，这个译文呢比我们现在手上和本的翻译呢在一些地方更加的贴切了啊。第一句就看到不同了，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什么多么威严。哦，原来那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很庄严的字眼啊，但是呢和本把它翻成哇，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啊！哈、哦，那么这个美这个翻译一翻出来了，我们就联想到温柔啊，这个 romantic 的那个方面了啊，是不是啊？啊，这个字的联想哈、啊，但是原来字眼是很刚强的字，所以新译本的翻成多么威严呢，是比较贴近原来的含义啊，所以这里是很威严，神的名，神的名就是神啊。啊，这个东方思想，他的名字就代表他自己，他的名字就是神，神你多么威严啊！啊，那这首诗就讲神的威严啊。那么怎么个威严法呢？哈、啊，那么请你看看，那么下面我们在这里介绍了啊，有几个来对比来看出神的威严啊。第一个是天与地有一个对比啊，这首诗啊存在一个天地的对比啊。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呢、啊。是强弱有一个对比、哦、第三个呢是尊卑的对比。那么这些都在各位讲义上啊，我只是把它放在这里啊，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啊。 好，什么叫天地的对比呢？请你看哈，第九页的讲义就很明白了，很明白了哈。什么天地的对比？你看哈，第一节的上半部就是这句话，对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多么威严啊，多么威严。然后呢，第一节下面他讲什么呢？哦，刚刚我们有读啊，诗篇第八篇下面第一节下面啊，他是说你的名这么威严之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彰显于天的荣耀，对不对？显于天的荣耀，是不是？那么第二节呢，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能力彰显在哪里呢？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的这些人在哪里啊？在地上，所以是显于地的能力，对不对？哦，那么对这位诗歌的作者哈，传统以来是大卫的诗啊，大卫的作品了哈。大卫在他的人生中哈，有没有经历过弱小的反而打胜了刚强的？有吗？哈，什么经验呢？啊，歌利亚是不是啊？哦，非常可能啊。大卫在回想啊，这个诗歌是在这个啊。回想他在过去的一个经历中，神能使那种软弱无力的反而变得刚强呢？真是有道理的。假如我们把歌利亚这个事件放在这个背景来看，也是相当的吻合了，显于地的能力了，神的奇妙。再来呢，第三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些都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多么的庄严，对不对？在哪里呢？这个创造讲呢，天上的，对不对？所以显于天的创造了，对不对？啊，之后呢又讲了，讲什么呢？你叫便说啊，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和世人是在地上的，神眷顾地上的人，所以是显于地的眷顾，对不对？那么再下来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哇，神把地上的人高抬了，又到天上去了，比天使微小一点嘛，那么假设你上一节有来，那么我相信各位对天使是什么已经有一个正确的天使观了，这个天使观不是我们圣诞卡那种用个小孩子来演的，圣经的天使都是全大能者，都是从来没有孩子的，都是大人，人看到天使都是害怕的，是吧？哦，绝对不是我们演圣诞剧找个小可爱来演天使，不是这种啊。所以神把人高抬比天使小一点啊，是神把人升高的，因为天使是很高很高的啊。那么现在比他小一点啊，那是很高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了解吗？哦，那神假如是比喻了，比喻啊，总统的话哈，那么天使呢是国务卿的哈。把人抬高比天使小一点呢，那是什么？部长了哈，部长了哈。所以把地上的人高抬了，就这个意思了，这样明白吗？啊，那么这是显于天的赐恩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了啊。然后在下面三节呢，就叫他是人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一切了。那么就显于地的派遣，派遣人一个任务，叫他管理。神所造的，对不对？那最后还是这句话结束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何等威严呢？啊，是不是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一首诗是不是有个对比啊？天地的对比，对不对啊？啊，天地的对比，为什么用天地做对比呢？因为这首诗的主题是神的威严嘛，神的名就是神了啊，神的威严，哇，神的威严哈，描写这个主题哈。任何一个主题描写都要有一个场景嘛，哈，要有一个 setting 嘛，哈，啊，好看拍电影也有个 setting， 对不对？爱情片呢容易了，哈，啊，大概是什么玫瑰花下的这条一条走道就可以了，哈，或者是什么海边的浪花在那边拍，两个人就可以那边走了，爱情片大概这种场景就够了，啊，不过假如你要拍登陆诺曼底，啊，那就不能校园下面一丛玫瑰花了， 是不是啊？登陆诺曼底那个场景很大的了，是不是啊？啊，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有啊，哈、哦，哇，厉害啊！哦，我看到姐妹也看过了，哦，厉害啊！呵呵哦，哇，那不得了，这个场景要空军有陆军，还有这个机关枪、大炮、叮叮咣，然后呢，哇，血流成河的，对不对？哦，海鱼啊，海上都是尸体啊，哇，那拍那个电影要找很多临演的呢，临技啊，临时演员呢，啊，穿上军服来就冲冲冲的，是吧？找不到这么多真的演员了、啊，一定要找很多人，那是大场面，因为是描写大主题嘛，是吧？那跟那个个人爱情那完全不同了。那么现在这首诗描写什么大主题啊？神的威严，这个主题更厉害喽。那你有场景，你有什么场景啊？布景的话，一定要用天跟地哦。很简单，容易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的思想在天地中跳跃了，一下子讲天，下一节讲地，再来又讲天，再来又讲地，对不对？他跳来跳去，因为天地哈、哦、是描写神威严的唯一的舞台啦，没有这个舞台，没有办法来承载神的威严了、啊，这样对吗？好，那么只要了解这个天地的对比啊、哦，就可以看到这首诗哈、哦。是一首大气磅礴的诗啊，远远比这个登陆诺曼底厉害，对不对啊？因为它的场地是天和地的。哦，好，再来呢，下面呢、啊，我跟大家看几首啊，想看几首诗啊，啊，为什么呢？有道理的，我有道理的啊，啊，先请你看啊。那么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呢、啊，是在月光星宿下写的，对不对？因为他说我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了人算什么。所以大卫哈、哦、应该是在一个月夜之下写的这首诗歌，他抬头看到星星月亮，然后他就说，哎呀，人算什么呢？你竟然高抬他比天使小一点，又派他管地上的事情，人算什么呢？是不是 啊？所以这个是在一个月光月色之下写的诗。那么下面我也请大家欣赏几首哈、哦、中国诗歌了哈、哦。那他们也是，这作者也是在月色下写的呢，很像啊，这个写作的环境很像。但是我要看完之后哈、哦，我要请大家比较一下哈、哦，都是在月色下写的诗歌哈、哦，那有什么跟诗篇有什么不同啊？可以吧？啊啊，第一首这个你会吧？好、啊，有了，李白了。哎呀，这个诗仙了啊、哦！花间一壶酒，难怪他是仙，因为常常喝酒。独酌无相亲，哎呀，只有一个人喝闷酒了。啊，只有一个人喝酒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嘛。不过呢，他很有创造力哦。他说了，举杯邀明月，月光下写的是吧？对影成三人。哇，一个人变三个人了，另外两个是谁呢？月亮啊，还有我的影子啊，那不是三个吗？本来是有一个人变三个，哇，这个诗人的创造力多厉害啊！那么本来是一个苦杯啊，很闷的了啊，孤独的了。不过他说，哇、哦，现在有三个人喝了，一个是月亮，一个我的影子。呵呵，不过呢，月既不解饮了，月亮也不能跟我猜拳，也不能跟我对话的啊。影徒随我身，影啊，影就是跟着我走而已，不能跟我说话的，不能跟我谈心的。所以呢，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是最后呢，最后还是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影也没有了，月也没有了，所以最后还是很孤单。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跟月亮相隔这么远，还是一个人喝苦酒，孤独的酒啊，这是一个孤独的心情下哈，一个人喝闷酒是写的啦，月光下的作品啊。好，再看一个啊，他还有另外一首啊，你也知道了啊，这个心情是什么呢？不一样了啊，床前明月光，所以这个是月光下写的，是吧？跟诗篇第八篇很像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呢，然后呢，低头思故乡。啊，这首诗是他在 非常可能是在中秋节啊，思乡啊。李白一生很坎坷了，离家很久，希望有人能有发展哈、哦。结果他的这个仕途坎坷哈、啊，做官的路啊非常不顺利了啊。过中秋节也没办法回家了，只有看看明月，低头想想故乡哦，在月光下一个孤独的心灵啊，是不是啊？思乡的人啊、哦。好，另外一个人呢、啊，这个诗圣啊，另外一种风格了啊，杜甫嘛哈、啊，杜甫呢也在月光下写的哦，你看哦，他说细草微风暗哈、啊，围墙独夜舟，又是一个人哦、啊，在一个晚上，他坐在一个独夜舟啊，晚上一个人坐在船上去哪里呢？哦，星垂平野阔，晚上了哦，月涌大江了，你看哦，星啊月都来了，干什么呢？他原来他说名起文章著啊，我这写文章很有名啊，没有用了，观音什么老病休了，我现在原来是退休回乡了，一生病了，然后他描写他的心情最后两句了是吧，什么像什么呢，飘飘何所似啊，天地一沙啊，不是重沙啊，一沙啊，天地这么大，它好像只有那一只孤单的沙鸥在那里飞来飞去哦，又是孤独了，是不是啊？哦，也月光下的作品。好，最后一首啊，啊，这个啊，哇，这个虞美人呢、啊，李后主哈、啊，又是月光下写的哦，月光下写啊，有没有看过这个？哇，这个很悲啊，很悲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啊，往事知多少。李后主后来亡国做人家的阶下囚嘛，啊，他的国家都灭亡了，他是皇帝，不过哎呀已经亡国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什么月明中，晚上写的，为什么晚上写呢？这些人都是晚上睡不着觉，真的真的，李白喝闷酒啊啊，或者低头思故乡，为什么晚上不睡觉，睡不着啊？杜甫也是在独夜舟哦，大家回想他一生，哎呀，写文章出名有什么用呢？观音老病休，现在回家了，退休了，哎呀，天地一烧了。啊，这李后主更惨了哈，哇，晚上啊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更加的，那时候李后主是中年啊，是中年危机啊。啊，我们的中年危机很可能是丢了工作，他的中年危机啊，丢了国家，他是一国之尊，现在变得阶下囚啊！你看这个落差是不是啊？哦，不堪回首啊，月明中啊！啊，雕栏玉砌应犹在，以前的皇宫应该还在，只是朱颜改，换了人住哦，不是以前的宫女哦，也不是我以前的妻妾了，现在换了人住了，问君能有几多什么？愁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愁不尽啊，水春水东流永远不尽啊，春水就雪都融了嘛，这个水哈、哦、流不尽啊，我的愁就好像那样流不尽啊。好了，四首哈、哦，请问跟诗篇第八篇有什么不同啊？啊，我的目的要做这个啊，我的目的要做这个啊。哎，这几个作者哈、哦，包括大卫也是在月光下写的呢。哎，我希望你有了这个哈，有了这个哈，来体会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课的主题。嗯，这主题啊，就是注目基督哈，超越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呢，我们有华人文化嘛，这是其中一部分啊，一小部分啊，是不是啊？哦，那有什么不同啊？你现在在看诗篇第八篇。也在月光下，哎，怎么大卫没有说什么低头思故乡啊？也没有恰如春水，这个愁像春水不流不断啊。他说什么？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眷顾他，你把他高抬比天使小一点，这个是积极还是消极啊？积极啊，有没有盼望啊？有哎，不是，哎呦，怎么了？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呀，完全不同哎。而最当然这个情怀不同了哈，但是最大不同在哪里呢？啊，在这里啊， 这个中国诗歌哈，不管什么主题了，有苦难的，有情爱，有家国离情啊，英雄啊，归院，我们很多归院诗了，有没有？哎呦，那个叫先生去求功名哦，老婆在家很寂寞，于是就有归院了啊、哦，悔教夫婿觅封侯了哈、哦。哎呀，早知就不要去叫他去上京考试了，在这陪我就好了哈、哦，归院了啊、哦。战争的诗歌也很多，对不对啊？等等了，这举例了哦。不过哈、哦，所写的主题哈、哦，都是一个平面，这个叫做什么平面呢？叫做人生水平面呢，就是人生的喜什么怒，还有呢爱乐，还有悲欢，还有什么离啊合，就不外这样。真的嘞，哦，你去看唐诗三百首，宋词很多，元曲，真的就是讲人生的这些了。这个叫我们叫它做平面诗歌。就是描写人生这个水平面，不管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了哈，有高有低了，不过都是在人生的经历了。不过你去看诗篇第八篇，还有其他的诗篇呢、啊，圣经中的诗篇完全不同呢。为什么呢？哦，这个叫立体诗歌啊。为什么立体诗歌呢？因为在水平面外有一位神呢，有没有啊？诗篇有没有神啊？有啊，一开始就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庄严，对不对？所以这种诗歌是有神的诗歌啊。为什么叫立体呢？因为是透过神哈、哦、去看人生的情怀的，透过神哈、哦、看苦难的，透过神看爱情啊，看家国啊，看离情别绪，看英雄，看各种主题啦。一个平面外有一个点呐、啊，啊，画的。有一点水准呢，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立体啊？这个叫立体咯。因为在平面外有一个这位超越的神哈、哦，透过他哈、哦、来重新来看看什么呢？看人生水平面的各种情怀了。大卫有没有喜怒哀乐？有没有悲欢离合啊？有。他的人生也很悲的，对不对？哎呀，不过你去看他写的诗歌，在逃亡的时候写的，哎呀，真惨呢。哦，跟李后主也大概也差不了太多了，是吧？被人追杀的时候，不过就是在那种苦难中了、啊，他写的诗歌有神在当中，他重新用神的角度看回自己的处境，哈、哦，会有一个新的领受跟解释。哎呀，这个哈、哦，这个是大家读圣经诗歌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必须要掌握哈、哦。这位诗人哈、哦，他有一个新的观点，新的看事情的角度了，不再是好像李白、杜甫哈、哦，看到自己的无奈呀，或者是这个孤独啦哈、哦，或者是离家啦、思乡啦哈、哦、等等啦，是。用神的角度去看自己。那么假如我们刚刚讲，譬如刚刚讲第二节哈，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狗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是大卫人生哈，假如是一个跟歌利亚对抗这个背景的话呢，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挑战呢，对不对？这个比我们的孩子们去考 SAT 挑战大不大？更大吧，啊，比你去 interview 更大吧，因为生死交关的了，这个人，那不止他一个人生死交关，是整个国家在他背后生死交关，是不是？啊，因为那时候哥利亚来挑战，不要，我们不要打仗了，派一个代表了，啊，谁赢就是那个国家赢，是这样的嘞。那么大卫成为代表了，在他背后，我不是他自己的生死，是他整个国家的成败嘞。哇，这种压力多厉害啊，是不是啊？哦，好像你现在去打这个世界大战啊、哦，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哦，希特勒说你们不要来了，联军啊，你派一个人来，我跟你打了啊、哦，哇，你看看这个压力多大，谁被派出去的都压力很大嘛，对不对？哦，就这样。不过这么关键性的人生经验啊、哦，他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他说不是我打胜哥利亚的，是你耶。 你因敌人的缘故哈，使这些软弱的人哈得到你的能力的。哦，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哈。所以有神的诗歌了，立体诗歌就成为诗人，也就是要读者们调整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媒介了。那么这个作者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这样的一首诗歌，来要希伯来书的读者调整他们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了。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了解这个背景对我们了解希伯来书很有帮助，对不对？好，很有帮助。好，继续了，继续了啊。第二个对比了，天地的对比之后，强弱了，就是刚刚讲的了啊。弱小的孩子、婴儿能够打败仇敌，是报仇，报仇都是有趁机而来，有备而来的啊。不过这个小孩能够胜过他了啊，强和弱，这是神的奇妙了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最重要的是这个了，尊和卑了，这个是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第八篇的一个焦点。尊卑是什么呢？他说人算什么？那么就新译本啊，
你竟纪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哦、人这么渺小，诶，怎么会神会眷顾我，会看着世人呢、哦、是不是啊、哦、真的哦啊，特别晚上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跟白天不一样啊。晚上啊，你哪一天啊，找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啊，你看到那个天特别圆特别大的地方啊，晚上啊很宁静的时候，你再来看，哇哇，这里又是什么银河是吧，这里又是什么星座，对不对？哇，你看到这颗星的光，那可能是100万年前发出来，现在射到我眼睛了，因为那个距离是100万光年的，有没有啊？哇，你这样一想哦，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拉扯哦，我们一定得出一个结论了，我很渺小了，对不对啊？我不管我是一个无名小卒，还是诺贝尔什么奖的得主了，站在这种环境下一看，哎呀，我真渺小了，对不对？哦，连爱因斯坦死的时候，他都说啊，很渺小，我只不过是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孩子，刚好被我捡掉一两个，捡到一两个漂亮的。就这样而已。当你看举目望天，就知道自己的渺小，实在没什么可夸，是吧？不过呢，大卫这样讲啊、哦，我这么渺小，这个人这么渺小，哎，神怎么会高抬他呢？那么这个是尊和卑了，对不对啊？这么卑微的人哈，什么神会高抬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哦，这个就是重点了。啊，这首诗太美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的使命了。我们做了人这么久，有时候都不知道了。很多人做了人哈，生出来不知道50岁、30岁、20岁、80岁，可能真的不知道。原来神给人一个这么大的使命呢？什么使命呢？就是下面讲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啊，海陆空什么都有了。哦哟，原来这么卑微的人，却神高升他要做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个是对比了哈，对比了。第五节啊，神高升世人仅次于天使的啊，希望你这个时候已经了解。赐予天使不是说小鱼比那个奶粉广告的小孩子小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大能者啊，这位令人恐怖的天使啊，人比他小一点，然后还要人管理所有的创造物呢。哦，那么这里又有一个观念了，这个是诗篇第八篇的啊，对了解旧约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一读到诗篇第八篇，马上就联想了，神要人管理他所造的这个的心愿啊，早在创世纪就讲了，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 神造完人之后就给所造的人要他管理海里的鱼，还有呢空中的鸟啊，还有呢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啊。哦，意思就是说海啊陆啊空三军都你管的了，对不对啊？
是啊，创世纪一开始就讲，
不止创世纪讲哦。后来呢第九章洪水之后，挪亚洪水之后，挪亚出来了哈，然后神又告诉挪亚了，他说你们要做这件事，管理地上的走兽，还有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海里的鱼，一切都交给你们了。是洪水之后神又交给人一个这么重大的使命哈，两次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加诗篇第八篇，三次了哈。不过啊，神的这个托付有没有完成啊？我们有没有管啊？我们有没有管地上的走兽啊？你到他山上去看到老虎谁跑啊？谁跑啊？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老虎了哈，不过这里有黑熊可能有了哈。哦，你看到黑熊谁跑啊？你跑还是他跑啊？
两个都跑
啊。你去非洲打猎看到狮子哈，哇，哎，野兽按照神的旨意哈，地上的走兽是归我们管的呢，所以你看到老虎不应该跑的。你说老虎你给我坐在这里哈，那么他就坐在这里，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事实上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啊。为什么没有发生？哦，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最重要的使命哈，这个完了之后呢，创世纪还有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是什么？我注意啊，于是这个最高使命没有达成呢，所以挪亚之后讲也没有达成呢。空中的飞鸟你能管吗？你能管就不用每天洗车了，是不是啊？你连那个都管不了，对不对？蚊子都管不了，不要飞鸟了。那空中的蚊子你也管不了，对不对？啊，半夜睡觉有蚊子来打十次、九次打到自己。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你能管？海里的鱼你能管？啊，你有没有去钓鱼？喜欢钓鱼的没有？哦，你以为你钓鱼，其实鱼钓你啊。哦，你这看鱼，哎呀，上钩上钩。其实鱼哈，你要换一个观点哦，鱼在水下也在看你的。哎呦，傻瓜又来了，我就绕着那个鱼饵转来转去，哎，他在钓你。其实我们不用钓的嘞，我们可以命令他的，因为我们管他的啊。啊，第三条最肥那个上来。但是没有发生哎，啊，我们笑得很开心啊。不过这背后有一个很严肃的神学问题的，这个神学问题哈，是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哈，一读就问了，啊，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有证据的，有证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哈。诶，神不是说了三次吗？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创世纪第九章对不对？因为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又讲了三次，在旧约讲了三次啊，哦，人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啦。不过事实上是没有实现的，我们没有办法管呢。所以历世历代哈，在犹太人的背景中，要么你就一笑置之，不过这一笑置之也很麻烦的，因为背后就他得到一个推论嘛，这推论就是什么呢？神的话他不算数嘛，说着玩的啦。换句话说，神讲人要管理他所造的这个应许哈，落空了。哇，
神的话假如落空的话，虽然只有一个地方哈，那么代表着神的话语的不完全性。那神的话语不完全性的话，那么神其他的话语会不会落空呢？一块砖头一松了，整面墙就开始松了，对不对？所以历世历代的犹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下一次一定讲的了。他们拿着圣经啊，问拉比啊，他们的老师叫拉比嘛啊，那么拉比啊，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解释啊？第九章啊，诗篇第八篇啊，神说要我们管，我没有管，我昨天钓了半天没有一条鱼上钩啊，是吧？我没有管啊。你是拉比，你怎么回答他？哦，啊，拉比有拉比一套的哦，啊，我们下一次就会讲拉比怎么回答。哦，你要看看拉比怎么回答，你真是佩服拉比的创造力。啊，虽然你会不同意了，啊，不过拉比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呢。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来到世界上嘛，还是旧约时代，还是被掳嘛，对不对？那么假如神的话语会落空的话，这一个地方落空啊，那么神其他的应许会不会落空啊？哇，这个骨牌效应就一直下去，最后犹太人的信仰就要崩溃了。崩溃在哪里呢？对圣经的怀疑开始的。这种事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要来处理，因为他的听众也面临到一个抉择，对不对？这个抉择就是要不要跟随耶稣基督嘛，要还是不要嘛。那么他就把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中已经被他们一再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神要人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主题啊，这个神学讨论啊，拿出来放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要来让这些犹太读者哈，这个是他们的历史背景了哈，历史背景有历史背景解释的一套了哈。那么他现在要把一个新的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重整他们的信仰，而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到底。我们今天把一点点背景解释了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下一次不是下礼拜，因为下礼拜是联合崇拜嘛啊，粤语国语嘛啊，所以我们没有主日学，我们就圣餐，对不对？要再下一次了，那么我们就要继续把这个讲义还没有讲完的讲法，所以下礼拜了啊。那么下礼拜，请你把今天的讲义带来可以吗？啊，请你记住啊，可以吗？啊，可以啊。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个重要的希伯来书第二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上也是信仰上的跨出一大步了。这一大步哈，帮助了当年的人，也一定能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所以，请你回去继续看看希伯来书，然后呢，下礼拜继续上，可以吗？要带什么来呢？下礼拜讲义，还有呢，你的心，是不是啊？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先结束好吗？谢谢主的恩典，你让我们在信仰成长的过程中，你赐下圣经给我们，于是我们的成长是有根据、有指引，也是有一个正确的轨道。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可以靠主继续来寻找和奔走。愿主继续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越读越有兴趣，而且越读越得到神在天上要赐给我们的亮光，使我们的人生不是活在人生的水平面，是活在一个有神的人生观中，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美丽的、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求主继续光照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后的课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假如你还需要上两次的课程讲义，请你留下来跟我